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依着神的心意生活，用忍耐的品格来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个人的冲突似乎是无可避免的，即使在最亲爱最美好的关系中，有时也会有脾气暴躁的时刻。在这些散发火药味的时刻中，我们特别需要表达出忍耐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分享一些提示，是在一些冲突的时刻能够帮助我们处理的。不管是一时的意见上的不协调，或者是长期的仇恨，这些原则都能够帮助我们化解问题，并且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。忍耐不但大有功效，而且是大有能力的。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忍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非常重要。忍耐具有极大的能力，不但具有能力，也有实际的力量。一个学会忍耐的人，能够在别人都想放弃，再不能坚守下去的时刻里，依然坚持，依然继续，依然前进。忍耐的人不要求快速的行动或者及时的回应，但是却一步一步地稳步向前迈进。上两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忍耐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不忍耐的结果，那今天我们要接着看看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表达忍耐。我们都知道要忍耐，但是怎么样表达呢？其实要表达忍耐有时候并不容易。当然对毫无忍耐的人，要鼓励他忍耐也许比较容易。要是他不想留在同样的境况中，他感到挫败，他就要忍耐。然而当人尽了全力却一事无成，感到挫败和焦虑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个时刻还对他说忍耐吧，你想对方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？他即使口里不说出来，但是内心恐怕也会说，我已经尽了所能却依然看不见果效，你还来这样跟我说，你不如住口不要再说好了。其实在很多情况底下，我们实在没有资格去叫别人忍耐或者指出他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是处在他的处境里，我们也不晓得他经历过多少的挫败，又或者内心的感受如何。其实我们自己也要面对类似的处境，因为我们或多或少也会遇见同样的情况。当人感到自己的忍耐到了极限之后，就会显出他的不耐烦。而当我们感到不耐烦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能表现出忍耐呢？这似乎是一个没办法解开的循环。有两种忍耐是我们要认识的。头一种是每天的忍耐，就是我们每一天几乎都会遇到的事情，比方说堵车。随着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，堵车的情况也就越来越严重。在繁忙的时刻里，人们花在路上的堵车时间也随着越来越长。我们要是没有耐性，不能忍耐，我们几乎是一天都活不下去。但是另外一种忍耐呢，我把它称之为马拉松式的忍耐，那是指需要长期不断的忍耐。比方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疾病，你必须有非常的耐性，又或者是一段糟透了的婚姻， 你在其中更是不能缺少忍耐。这些情况都似乎是叫人无尽期的要忍耐下去。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和情况。许多的试炼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。可是怎么样去表达忍耐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集中思想的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表达忍耐？既然忍耐这么重要，不可缺少，但是怎么样表达出来呢？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保罗在以弗所书头三章的经文里讲到，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有了新的地位、新的身份，我们蒙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，我们又被神预定，神的大爱倾倒在我们身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五到六节，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，保罗说呢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保罗又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跟着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，保罗接着说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好，这里一连串的提到我们领受了神的爱，在神的旨意中被预定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到赦免，又领受了圣灵，并且得着神的基业。来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就讲到我们是怎么样成为神的杰作。保罗说呢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是保罗所论到基督徒生命的基础，基于上边所说的，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生活，具有怎么样的能力。以弗所书前三章呢，就是指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跟父神建立的关系，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得着永生，我们有永恒的把握，永恒的确据，我们有在神里面的一切丰盛等等。这是以弗所书一章、二章以及三章的重点。但是到了第四章，保罗他用所以作为开始，基于前面三章所讲的，现在是一些实际的提议，现在是给弟兄姐妹的挑战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块来看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里保罗一口气讲到蒙恩的人应该有许多的品格和特质，而其中一种特质，保罗是不厌其烦的在别的书信里也提到的，那就是忍耐。当然保罗在这里他重点不是讨论忍耐，他所强调的是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要跟蒙召的恩相称，因为我们是蒙召的人。跟着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，保罗在这里是讲到他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在这里他说呢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回顾他信主之前的生命，他是怎么样逼迫神的教会，是怎么样到处残害信奉这道的人， 誓言要毁灭教会，要彻底铲除信耶稣的人。想到从前的种种，他就有这样的描述，他称自己真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而下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保罗说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在这说了，神的忍耐如何临到他身上，或者说神的忍耐是怎么样显明在他身上，是他所经历过的。这忍耐是完全的忍耐。即使保罗多方面的叛逆神、抵挡神、残害神的教会、杀害圣徒，但是神却依然宽容忍耐他，给保罗悔改的机会。最后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神拯救了他。其中神是以他的忍耐来带保罗的，这一点保罗特别在这节经文里说出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保罗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蒙神的怜悯，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明他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就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了。今天我们若是能够在困境中，在极大的挫折中忍耐，我们也可以让周围的人认识神，他们会看你的表现跟反应，你的一举一动就是对周围的人最有力的见证和影响。如果我们能这么做，就不枉费神对我们的呼召。到底我们所做的有没有跟蒙召的恩相称呢？忍耐就是一个衡量，忍耐就是其中最具体的表现。要是我们能在逆境里，在受到攻击、批评、受委屈的时刻里，依然持守忍耐，这就是为主做了最美好、最有力的见证。也许你会问了，在实际的生活里，我应该怎么样表达，怎么样做出回应呢？当在生活中遇到冲突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吧，比方说，你明天上班，主管召见你，只问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，原来他误会你了，他把另外一个人所做的当作是你做的，很明显对你来说是冤枉了你，让你感到备受委屈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怎么回应呢？你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要怎么样表达我们的忍耐呢？我们是不是立刻脾气就上来了，立刻要为自己平反，为自己辩护，申明自己的清白呢？要是主管上司他一直误会是你做的，他也许一时之间难以接受，即使他后来弄清楚，哦，不是你做的，他也下不了台，很难跟你道歉，很难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这气氛已经弄僵了，要如何收拾呢？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不作声，保持缄默，这是明智之举。很多时候沉默不语是最有力的武器，也是最有智慧的做法。我的建议就是，当你被人用言语攻击或者污蔑的时候，你要保持缄默，不管你自己是有罪或无罪，不要及时反击或者为自己辩护，尽可能的保持沉默安静。当你默然不语的时候，对方可能看你没反应呢，更提高自己的声音，尽情的把他的怒气发泄在你身上。如果你反击，你也跟着提高嗓门，那对方就更加失控，情况就更难收拾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当场克制自己，以耐性，以沉默来回应，这是最有效的方法。第二个建议就是，你不单是保持沉默，你更是在心里默默地为对方祷告。当然，在主观上，你不想为他祷告，你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，但是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感受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坚持为他祷告，求主开他的眼睛，帮助他弄清楚事实的真相，不要让我无辜受委屈，让他晓得他错怪了我。求神帮助他看见自己的指控是无理的，是错误的。又或者如果我自己真的有错，求主给他晓得这是我的错，而我乐意承认， 但如果他大声地向我咆哮的时候，我根本插不上话，我也不能说什么，我找不到机会去认错。所以无论自己是对是错，我们先保持冷静和沉默，并且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祷告。之后呢，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思想，把思想集中在神身上。要知道，你受了委屈，你被人误会了，别人错怪了你，要是你在心里马上想到这个人的错，这个人过去所做的对不起我的事，想到这个人人缘很差，所有的同事都不喜欢他，想起他各样的缺点，那你很可能就有一股冲动，想大声地对他说出心中对他的不满之处。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否则日后你会后悔不已，你恨不得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定睛仰望神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看透万事，他知道我是无辜的，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。我们相信神看见了一切，神明白一切，包括明白我的感受。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嘴就会默然不语，我们不做任何回应，我们更不会针对这批评我的人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因为我们所仰望的是神的公平，神的公义。我们不但控制自己的思想，把守自己的嘴唇，我们更要进一步的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一个懂得控制情绪的人才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或者你说，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，我的情绪很容易受激动，但是要在这个时刻想起，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许可，是对我的考验，而我今天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蒙召是要在这个不信的时代中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加给我力量，把属天的能力赐给我，又装备我，以至于我能够得着帮助，胜过自己，超越自己，突破自己的软弱。要记得，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，我们不是靠自己。有一点值得在这儿提出，就是我们说要在这些冲突时刻保持沉默，保持冷静，不做任何回应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连耳朵也关上，这就不好了。我们必须在不做回应的同时，我们要耐心的仔细的听对方所说的话，而不是把耳朵关上，当作是一些噪音，任由他说算了，我才不管呢。我们不能抱着这样消极的态度，我们不错是保持沉默不回应，是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，但是在此同时，我们要快快地听，我们要留心听对方所说的话。我晓得这样的难度是很高的，但值得我们学习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特别是对为人父母的基督徒，多少时候做父母的很喜欢摆起架子，以为自己是父母的身份就可以有权说任何的话，做任何的事，却很少留意孩子们的反应和感受，这其实是错的。老实说，父母也是人，也是凡人，都有自己的软弱和不足，所以不可能事事都完美。虽然我们力求完美，但总会有美中不足，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说出他心里的话，这很重要。即使孩子反叛，甚至说话顶撞你，不同意你，我们要静下心来聆听，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，听听他的言语之间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或者他为什么要针对你、反对你。而在其中，我们要自我反省、自我查验，从而建立起跟孩子们之间更亲密的关系。要是在工作上、在职场上，我们受到别人的攻击、批评，当然我们会很不高兴、很不开心，但即使在那些让人难堪的时刻里，我们依然要仔细聆听，我们要听听别人到底说些什么，不要马上关上耳朵不做反应。我们以为这就够了，我不理他，其实不足够，因为我们要找出对方到底怎么看我。要是他们的话只是无理取闹，我就晓得日后该怎么样跟他交往，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他的某方面。但如果他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就要自我检讨， 我们就要仔细的查验。还有就是，我们要学习去饶恕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：“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。”保罗教导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牧人，其中保罗提到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。不但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要忍耐，即使在受到攻击、被人误解、被人冤枉的时候，受了委屈的时候，仍然要忍耐。不论对方他做了什么错，他怎样得罪我，我都以饶恕来回应。好，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要说造就人、鼓励人的话，不管对方说的是什么内容，我都以积极的话去回应，以正面的话来回应。对他能够把心中的话说出来，我表达感谢，我表达欣赏，或者我告诉他，如果你不明白他的原意，请他原谅。无论如何，让对方晓得你是欣赏他讲出自己的感受和心底话，你是带着善意的，你是存着好的动机，你是对他好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鼓励的话不会嫌多，而且往往对接收到的人带来造就，带来激励，带来帮助。不管对方的话语内容是什么，我表示欣赏，我表示鼓励。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所有的处境，那么我们的见证必然会越来越有能力，我们的生命必然会越来越有影响力，而我们也在人的心中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人。要是我们遭到别人批评，别人恶意攻击的时候，我依然能够心平气和的用忍耐的态度来包容，不还口，不还击。我说造就鼓励的话，别人看在眼里，他会暗中欣赏你这样的品格，也会尊重你的信仰，从而对你所信的耶稣产生兴趣。他也希望自己有这样的生命品格，因为这是他生命里没有的东西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介绍给他。我在说，忍耐是具有能力的，它不但具有能量，而且是无往而不利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忍耐，我们就会失去许许多多的福气。诗篇第二十七篇十四节，二十七篇十四节，大卫在这说：“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”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。大卫在正式登上王位之前所经历的困苦，所经历的难处，我们是没办法跟他比的，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。但是大卫他一点也不冲动，他没有用自己的才能方法去解决问题，而是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来到。虽然他落在极大的祸患和危险中，但是他依然信靠神。虽然他常年在外头逃亡，要躲避扫罗的追杀，但是他没有用自己的办法、自己的手段来伤害扫罗。即使圣经记载他有过两次大好的机会可以除掉扫罗，但是大卫宁可放过扫罗，他不愿意亲手杀害神的受膏者。这是大卫的立场和态度，神欣赏大卫的温柔忍耐。结果时候到了，神废掉扫罗，把王位给了大卫。忍耐等候耶和华是大卫的座右铭，这句话成为大卫一生奉献的原则，这是他生命中淬炼出来的。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，大卫又说：“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”在同一篇诗篇，诗篇三十七篇里头，大卫三次提到不要心怀不平。在第一节、第八节还有第七节，大卫都先后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怎么样才能够叫自己不心怀不平呢？就是忍耐。只有忍耐的心才可以叫自己不因为看见这些不好的事情而心怀不平。所谓心怀不平，就是心里焦虑不安。 另外我们看诗篇37篇第34节，大卫在这说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，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。然后诗篇40篇第一节，大卫说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还有诗篇25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也是大卫的诗。大卫在这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倚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我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深信他永不误事，而且永不误时，神的时间永远不会太迟。虽然我们好像已经等得不耐烦，快要放弃，再也等不下去了，但其实神永远信守承诺，他的时间恰到好处，不早也不晚。当我们能够耐心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神的喜悦和欣赏。试想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什么事是让我们感到最难忍耐的呢？或者说，谁最能够让我失去耐性的呢？神会特别把这个人和这些让我失去耐性的事摆在我们面前，操练我们的忍耐，叫我们知道自己的情况到底怎样。要是没有一些激动我们的人或事件，或许我们自觉我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，而完全不晓得自己真实的情况。但是当试炼一来到，那些让你感到很心烦的人或者事件一出现的时候，你才晓得原来自己是这么软弱，是这样没有耐性的。忍耐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它需要我们积极去发展和培养。我们必须看重忍耐的重要，要依着神的心意生活，用忍耐的品格来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。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到15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上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忍耐的表达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谁是您在忍耐上的大敌人呢？谁最能叫您失去耐性呢？您能想起他的名字吗？如果您再见到他，按着今天所分享的原则来做，看看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和改变。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，把焦点放在神身上，并且求圣灵帮助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